谢谢。感谢大家邀请我再到贵教会来一起来分享今天主日信息啊。那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有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主，在主日的清晨，我们大家到你的殿堂来，一起来敬拜你，也来听你的话语。是的，主啊，当我们唱到这样诗歌的时候，我们心里实在是非常的感动，因为是的，我们看到我们的环境像大海翻腾一样，但是我们心里却能够得到安息，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属我们的，我们也是属你的。主啊，但愿主你自己借着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这些话语，还有这些属灵前辈的这样的经历啊，来坚定我们的信心，更加的来仰望你，因为这一切都在你的手中，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有那永生的盼望。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主，你拣选了我们成为你自己的儿女。主啊，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来敬拜你，要来感谢你。求主继续恩待我们每一个人啊！但愿我们今天所传讲的、所听的，主啊，我们都能够得到你给我们的造就。主啊，让我们彼此在你自己的话语里面，我们能一起来勉励。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感谢，奉靠我主基督耶稣宝贵圣名求，阿门。OK。我选的这个题目《不安的世代，仍存活泼的盼望》主要的感动是来自于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知道美国的政坛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知道所谓的川普 2.0 又上台了，那他的行事风格跟一般的这个政治人物不太一样，那所以就牵动了整个世界的局势的变化。那很多人对将来的这个未来，都有这种不确定，的感受，那其实有些人已经受到了影响，他们必须要改变人生的规划，因为美国政府有些政策，所以很多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就让我们觉得无法掌握这个未来，就产生了不安的感觉。所以今天要来分享这个题目不安的世代能够存活泼的盼望，那现在想起来就觉得自己有点自不量力，因为这个题目实在太大了。那圣经里面关于这方面的这个教导宝贵的经文有非常的多，所以在准备的时候就觉得好像这边有亮一点，那边又亮一点，在我的脑海里面就是一直在闪烁，可是就不知道怎么样把这个信息，能够连贯起来，有系统的跟大家来分享。所以我就试着从这个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约翰福音记载彼得的经历，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在这样一个不安的世代，我们如何用一个正面的态度来回应以至于仍然还有一个活泼的盼望。那就什么是活泼的盼望呢？活泼的盼望这个词是记载在彼得前书一章三节那边的我念一下，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那我们知道圣经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彼得前书是一本盼望的书卷。其实每本圣经的书卷里面都会提到我们基本的一些因素，基督徒信仰的一些基本的因素就是信、望、爱。那综合起来，保罗特别阐述到那个信心，所以保罗就被称作是信的使徒。那约翰的书信就阐述到那个爱心，所以约翰就被称作爱的使徒。那彼得在彼得前书这边特别阐述到盼望，盼望，所以彼得被称作望的使徒。那如果我们再去想的话，还有另外一位是主的兄弟雅各，他特别在雅各书里面提到那个行为的重要，所以雅各就被称作行的使徒。那这个地方我看，所以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不安的世代。那我是属于这个所谓婴儿潮那个世代，婴儿潮那个世代。 那也就是出生在1946年到1964年这段年间的人，那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生的人，那因为大战刚结束嘛，所以大家期待就是要来重建在战争中被破坏的家园啊，还有来弥补大战中牺牲了很多的人口啊，所以就要来生养众多。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世代用婴儿潮来称呼这个世代，因为在这个世代有很多的婴儿出生了。但是我们知道没有多久啊，就发生了韩战，接着是越战，那世界就笼罩在一个冷战的这个阴影底下。那直到苏联在1989年解体了以后，冷战就结束。那本来以为这个冷战结束，世界就可以有一个新的秩序、新的和平，但是没有多久，1993年就发生了海湾战争。那这个世纪啊，一开始就发生了911这个事件哈，和这个接下来的第二次的海湾战争，还有反恐的战争哈，所以从此就让这个中东地区啊陷入了一个混乱哈，一直到现在都还不断的发生悲剧哈。包括现在这个以色列跟周遭国家的战争哦，那除此以外，我们也知道这个俄国人跟乌克兰的战争哦，所以我刚才提到的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我这个世代里面的一些历史事件哦。那刚才提到这个911事件哦，就是纽约双子星大厦受到这个恐怖分子的攻击哦，那个时候死亡的人数接近了3000人哦。我相信在座的人都还有印象哦，这个是21世纪啊第一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然后这个事件改变了历史，改变了世界的历史的走向，那很多国家的命运就因此被改变了哦。那个时候我儿子啊正好是进入那个 New Jersey 那个州立大学的第一年哦，那他跟我讲说啊，他说他每一个同学几乎都跟那件事情啊，罹难的人哦，有些关系哦，父亲、母亲，不然就是啊亲戚哈、朋友，或者是兄弟姐妹哦。那我自己以前在俄亥俄州的一个教会啊，那边的一个朋友，他自己的女婿，他女婿是从纽约市过来的话，他的女婿的妹妹也在那个事件啊丧生了生命哦。那911事件啊发生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在哪里，其实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天发生的时候啊，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911发生的时候你们是在哪里，但是那个时候我是在政府机构里面啊做研发工作的，在政府机构。那当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我就整个人埋头在我的工作里面，常常就是不知道说办公室外面的走道人来人往啊，或者是在那地方有人在讲话的声音都不会影响我。但是在那一天早上，我突然感觉说，奇怪啊，怎么好像好安静啊，跟平常很不一样，走道上也没有人，然后也没有人在交谈的声音哦，所以我第一个感觉就是糟糕，是不是今天有开会我又忘掉了，所以我就赶快跑出去看，那就看到说在那个墙 那片墙有一个电视哦，一个大的荧幕电视，很多人在前面看那个电视正在播报的新闻，原来就是在报道这个就是纽约的这个纽约的这个双子星大厦正在被攻击，正在倒塌在火海中。那911之后就有很多人就不敢坐飞机，也不敢旅行，也不敢到人多的地方去，那听说好多人都得了忧郁症。那接下来的这个2008年的金融海啸也是类似，有一大堆人就动不动就到电脑萤幕或者电视萤幕上去看那个道琼指数啊，这个直线的往下掉，那挡也挡不住，那很多人呢，包括我在内，就在想说糟糕，这个我到底还要多做几年才能把这个退休，就是能够退休的年龄必须要延后几年才能够把这个损失的退休金再补回来。那接着就是不久前的新冠病毒发生了，那隔年2019年新冠病毒发生，那隔年疫情就 造成很多人死亡哦。啊，各国政府包括美国的政府就开始有这个疫情的防疫的措施哦。那疫情的管制的第一天哦，我还记得很清楚，就是2020年的3月9号哦，3月9号，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一天是礼拜一，我已经退休了。那我早上就通常就在家的那个住家的社区里面走路哦。那那时候正好是春天嘛，所以就看到这个水仙花正在盛开，然后这个池塘里面有一些鸭子，在游水啊。那地上的这个树叶正在抽芽哦。那那天天气还不错，看到晴空白云哦，觉得哇，这个景色还不错哦。那突然又有一个感觉，哎，奇怪，怎么那么安静？怎么好像好安静啊？怎么平常那个车子的行驶的噪音都没有了？才发现说街道上几乎没有车子往来哦。后来才晓得说，原来那一天是第一天，政府要大家隔离，那不需要到公司去上班，除了必要的人员哦。所以大部分的人就开始在家里上班哦，在家里工作，所以怪不得街道上都没什么车子哦。那这些历史事件哈，这些历史事件，我们相信都是有神的所在，按照神的旨意在那边引导，被引导哈，在神是引导的，神是策划的哈，那是我们这些被造的人没有办法来掌握，也无法改变的。就像这个但以理书里面说的，他说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给智慧人，将知识赐给聪明人。但是世界上有多少智慧人呢？有多少聪明人呢？能够明了神的旨意，以至于在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仍旧能够平静安稳，不为这个世界动荡不安的局势来搅扰我们的心哦。那这个同样的哈，在我们每一个人哦，在一生中也会常常发生一些事情，是会改变我们人生的旅途的哈。那我想各位在美国生活也多年的在美国生活哦。可能大部分人跟我一样，也都有这种搬家的经验哦。那很多人因为是换工作，或者是换环境，那也有人是因为要靠近亲人啊。所以每次的搬家啊，你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看待呢？是用一个正面的态度啊，譬如就是一个很积极的态度，哇，想到说要到一个新的环境去，要去认识新的朋友，要去体会新的文化。要去接受新的挑战，就觉得心里非常的 excited， 非常的兴奋哦。还是用一个很负面的态度啊，觉得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哇，感觉到很惶恐啊，不知道这个地方的人会不会接纳我，那个地方的环境适不适合我，那我有没有能力来接受这个新的工作的挑战哦？那等等等很多的原因哦，嗯。那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我们会遇到不同的挑战。那在年轻的时候，我们会忧虑说考不上好的大学哦，我们那时候还有联考的制度哦，或者是读不到好的科系，找不到好的工作，遇见不到好的伴侣，等等等哦。那当我们有了自己的家庭以后，我们会担心说我们的工作有没有做好，有没有得到上司的赏识。我们有没有办法就是每一年那个收入都能够增加哦。然后当我们有了孩子以后，我们也会忧虑说孩子成长的环境，忧虑说没有给他们足够的预备以至于他们在起跑线就输了哦，输给别人了。那当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担心我们的退休金够不够用啊，身体是不是健康啊。我们还会担心说已经成年成家的这些孩子们哦，他们的生活是否顺利，那他们的工作是否稳定，那我们甚至会担心说我们的孙子辈啊有没有受到正确的教导，那他们的学校有没有被霸凌，或者是他们学校的环境是不是很安全哦。就像古人说的哦，这个我们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啊。 所以这些忧虑，这些忧虑哈，在我的心里面就造成的影响，就是没有安息啊，就是没有安息。那年轻的时候，我就读到啊，这个圣奥古斯丁的一句话啊，圣 Augustine 这句话啊，他用英文来讲啊，是非常非常那个 impressed 啊，他英文他说，英文是这样讲说 ，You have made us for yourself, O Lord, and our heart is restless until it rests in you。那试着把它换成中文，就是主啊，你曾为自己造了我们，但我们的心是浮在虚空之下，叹息劳苦，直到我们在你的里面找到安息。那这句话深深的触动了我的心哦，所以我要感谢啊，这个感谢主啊。当我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慕道，然后追求基督的信仰，而这个信仰在我人生的路上给我很多的帮助哦。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采用的经节，我们刚才已经读了哈，主要是在啊那个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那边。啊，彼得的经历哈，那从这个，我在想说，从这个不安的时代，我们基督徒要存一个什么态度哦来应对？我想借着彼得的经历，有三点来跟大家分享哦。啊，就是啊，第一个就是一个逐渐增长的信心呐。那我们就再来回想彼得啊，彼得和他的弟弟安德烈，他们本来都是打鱼的渔夫。那当主耶稣呼召他们之后，他们就放下了啊，他们打鱼的职业，那全时间来跟随主。那在路加福音那边，他们在路加福音那边说啊，他们就舍弃了一切，跟随主耶稣，只因为主耶稣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那他们就义无反顾的跟随了主。我想那个时候啊，彼得存着一个单纯信心哦，来跟随主。但是我们会想说，这个他认识主耶稣的时候，他刚开始碰到主耶稣跟随他的时候，他认识主耶稣有认识多少，有多认到什么程度哦？那我们如果再去读这个约翰福音记载这个啊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这样讲说：安德烈先遇见了主耶稣，回去和彼得说。安德烈的哥哥彼得说：“我们遇见了啊，弥赛亚。”那安德烈就带彼得去见耶稣。那他们盼望的弥赛亚是怎样的一个弥赛亚呢？是带领他们脱离罗马的强权，成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这样的一个政治军事上的领袖吗？还是他们一开始就知道明白施洗约翰指责耶稣说的话？说他就是耶稣，是神的羔羊，为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个弥赛亚。那在跟随主耶稣的这三年的时间，那彼得就很近距离的啊，听到了主耶稣跟众人的教导。那彼得自己也亲眼看到了主耶稣所行的很多的神迹，包括自己也亲身经历的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哈。那其中的一次神迹就是记载在马太福音十四章哦。我们刚才唱的诗歌里面有一首就是啊 ，based on 这一段啊，这段啊彼得的经历哦。那马太福音十四章这边记载到耶稣在夜里行走在水面上，彼得和门徒们在船上，因为风浪甚大。他们就很辛苦的在那边摇着桨哦，来稳定船的身哦。那彼得还有门徒们哦，看见在水面上行走的耶稣，那彼得就也要在水面上行走，要走到主耶稣那里去。那本来走得好好的，但是一下子分心了，就看到了这个波浪汹涌哦，那就突然害怕了。那结果就是快要沉下水里。那彼得就惊慌的呼叫主说：“主啊，救我！”那主就伸手拉住了他，并且对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那之后风就止了，浪也静了。那这个神迹是发生在主耶稣喂饱五千人之后。 那个时候众人要强逼耶稣做王，耶稣随即就催门徒们上船哦，渡过这个加利利海，到另外一个地方和耶稣相会，而耶稣自己一个人独自到山上去祷告。那当众人有意识要拥戴主耶稣做王的时候，门徒们可能不了解为什么耶稣不愿意接受哦，甚至要逃离众人。所以啊，借着这个神迹哦，耶稣要让门徒们看到，不是啊，耶稣要让门徒看到主耶稣啊真正的身份地位哦，他是那位让大自然听命，而且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哦，他的身份和地位是远远高过啊这个世上的君王。他来到这个世上，不是要做这个世上的君王，而是有个更高的啊更高的任务哦，就是要来把世上的人从罪恶的权势中啊拯救出来哦。所以当彼得看到主的时候啊，他也要下船到水面上去行走，到主耶稣那里哦。本来走得好好的，可是一看到凶浪波浪这样汹涌的时候，他心里就慌了，那眼看就快要沉下去啊。那我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故事实在是非常好，因为就像我们在跟随主耶稣的经历一样，当我们定睛仰望主的时候，那世界上很多的事情，很多我们看起来不公不义啊，这些搅扰我们的心的事情，我们就不会被搅扰，因为我们眼睛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但是当我们的眼光离开主耶稣的面，那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丑陋的事情，这么多不公不义，这么多似是而非的事情，还有强加在我们身上的这些工作的重担、家庭的责任啊、人际关系的不和谐等等等的事情，最后都会来搅扰我们的心啊，使我们不安哦。那忧虑使我们忧虑，以至于我们就不能得到安息。那我们那个时候的感觉就像是快要沉到水里面去一样。那当这个时候，我们就呼叫主，主啊，救我！我们相信主也是一样的，会伸出手来把我们从水里拉上来哈。那这样子，我们就一路走在一个信心逐渐成长的路上。因为每一次的挫折，每一次的失败，都是我们成长的机会。就像彼得在跟随主耶稣的经历，一点一滴的学习，一点一滴的成长，最后彼得啊真正认识到主耶稣的身份和地位。所以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那边讲，当主耶稣问这些使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西门彼得就可以很坚定的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在旧约里面记载一个故事，就是大卫跟歌利亚的故事。那大卫那个时候是一个少年人，那他要去见他的哥哥们的时候，那时候哥哥从军正在和这个非利士人打战。那非利士人派了一个魁梧的巨人歌利亚来叫战，那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人敢来和他较量。那歌利亚就用这个亵渎神的言语来激动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仍然不敢出去。那大卫听到了这个歌利亚这个亵渎神的话语，就很生气，他说怎么可以怒骂永生神，所以他就自动请缨要去和歌利亚作战。那他们两个人的体型实在差太多了，大卫怎么可能打败这个歌利亚呢？但是神给大卫能力，就是用弹弓跟石头就把歌利亚击毙了。一个单纯信靠神的心，神就给他力量来战胜仇敌。那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那这些困难也像是很难胜过的这个巨人歌利亚，但是神给我们很多宝贵的话语，这些话语就像是神给我们的小石头，让我们能够来战胜仇敌。那当我们处在忧虑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所教导我们的，那边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私利使寿数多加一刻呢？那当我们这个心灵上背负着很多劳苦愁烦，我们就想起主耶稣所说的那段我们很喜欢的经文，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还有很多类似的经文比如在旧约里面，以赛亚书三十章那边讲到，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是归回安息，你们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所以这些都很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牢记在心里面，成为我们抵挡这个忧虑啊，这些搅扰我们心的这些仇敌的攻击。所以在这个不安的时代，在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但愿我们都能够牢记主很多的这样子美好的教导，宝贵的教导，很多这种主的应许非常宝贵，那使我们的信心能够一点一点的成长，以至于能够茁壮。那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爱神爱人的见证，爱神爱人的见证。那当耶稣问约翰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回答说：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其实借着这段经文，主耶稣也是在问我们每一个人，在心里面问我们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我们是不是也跟彼得的回答一样说：是的，你知道我们爱你。也许主没有要求我们去牧养一个教会，但是彼此相爱是主的命令。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了，而且遵行主的命令就是主的朋友。那在这个不安的时代，造成不安的因素有很大的一个部分，就是因为人与人之间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理念和不同的利益所造成的冲突。那我们与别人相处的时候发生了冲突，我们会觉得不安呢？难道别人他也很可能觉得不安呢？所以在这里我有一个小故事想跟大家分享。这是一个野生动物的记录影片，我好几年前看的。那在北半球寒带的一个地方，有一种鸟在那里繁殖后代。那母鸟生了好几个蛋之后，那一只一只的小鸟就被孵化出来了。那在那个地方也居住了一种狐狸。那个狐狸趁母鸟不注意的时候，它就叼了两只刚孵化的小鸟，接着还要再去叼第三只小鸟。那我看到的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狐狸太贪心了，已经有两只小鸟了，不是就应该见好即收吗？干嘛这么贪心，还要再去叼第三只小鸟？那果然这个母鸟就发现了这只狐狸，它就急忙的回来保护小鸟，而且奋不顾身的抢救了一只小鸟回来。那这只狐狸就很不情愿，仍然在那个地方徘徊那想趁母鸟不注意的时候再去把那只到手的又失去的小鸟抢回来。无奈那只母鸟非常的警觉，使得这只狐狸无法再得逞了。那狐狸只好垂头丧气的离开了。那我正在为这个伟大的母鸟感到高兴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镜头一转， 就跟着这个狐狸啊，到了狐狸的窝，就看到这个狐狸窝里面有三只嗷嗷待哺的这个小狐狸啊。那时候我心里就感觉有点心酸哦，因为觉得自己是错怪了这个狐狸妈妈哦，因为她也是不得已的哈。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想到这个罗马书里面呢，八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所说的哈，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啊。或许我们都有这样的智慧，看到那个不安的源头，就是那个啊使人败坏的这个罪恶的前柄啊，罪恶的前世啊。那么我们就不会把对方当作仇敌了，因为大家都是不得已的，大家都是浮在虚空之下，大家都是受到仇敌的败坏的辖制。我们不是以血气的征战，我们乃是以天空属灵的仇敌征战。所以我们的仇敌啊，教导我们恨，但是神的命令要我们爱。那仇敌把不安放在我们的心里，但是神把平安赐给我们了。仇敌指控我们不配，但是神却是把救赎的恩典给了不配的我们。那仇敌把惧怕放在我们心里，但是神把那惧怕除去。正如约翰福音一章，约翰一书四章那边所说的，爱里没有惧怕，爱基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那我们深信神的爱，让他的爱除去我们的惧怕，同时我们也要有爱神和爱人的心，在这个不安的时代来做那美好的见证。那第三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内住圣灵的感动。那我们知道这个主复活的大能，在他升天之后，他所降下来的就是住在我们心里面的圣灵来帮助我们。那主耶稣和门徒在一起的时间只有三年之久，他被钉死在十字架后三日复活，那再过四十天他就升天回到父家那里去了。那我几年前参加一个培训课，那时候我们学习基督升平，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知道基督升平这个培训课，可能没有人知道。那已经差不多十年前我参加了。那个课程的最后一次，那个课程一共有六册，那最后一册是讲到基督的复活。那他把这个圣经里面记载的基督复活里面把它全部整理出来，有十次的复活，有十次的复活。那第五次的复活是在一个大楼向门徒显现，但是当时多马不在场。那过了八天之后，耶稣再次的向他们显现，那时候多马在场。那约翰福音最后一章记载的就是第七次的显现，就是在加利利海向七个使徒显现。那因为彼得要去打鱼啊，大家就跟着他去打鱼了。那以前天天跟随在主耶稣身旁的日子，耶稣怎么吩咐门徒就怎么做，那门徒们不需要花太多的心思。那现在耶稣虽然复活了，但是耶稣复活的形体来去无踪，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那耶稣不见了以后，彼得就成为他们的领袖。那使徒情浓无所，所以彼得就成为他们的领袖。那彼得说，我们去打鱼，所以就好多人就跟着他重操旧业去打鱼了。那一切又回到以前的日子了。所以在那个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讲到说，整夜劳力就是没有打着一条鱼。那这个时候复活的主耶稣向他们显现了。 那看到主的彼得大概是很兴奋吧，所以他就赶快，他就马上跳到水里面游泳到岸上来见主。在那里主耶稣为他们预备早餐，也和他们一起吃了早饭。之后主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的回答案是是的。那耶稣就指示彼得他将来要做的事，就是要来喂养主的羊。那为什么要问三次呢？很多圣经的学者认为这个是因为彼得在主耶稣被审判的那个晚上否认了主耶稣三次。不过无论如何，耶稣在那个时候把使命交给了彼得。那在接下来的第八次的复活的显现，主向众门徒颁布了大使命，指示了门徒当做的事，就是要来传扬这个福音，使万人都做主的门徒。那第十次的显啊 ，OK， 那第十次的显现，就最后一次的显现是在橄榄山上，基督耶稣升天的时候，升天之后的第一个五旬节啊，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他们就得着能力来那个圣灵降临在这个门徒或使徒身上，彼得就得着了能力，站起来向众人传讲福音。那一天就有3000个人悔改信主。那复活的大能 OK， 复活的大能借着圣灵住在每一个信徒的心里面，因为主说他不撇下我们为孤儿，所以他就求天父赐下圣灵来住在我们心里。那这个圣灵是世人所不认识的，却是每一个信徒所认识的。圣灵要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并且要叫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这是在约翰福音14章那边说的。圣灵也称为保惠师，保护我们，安慰我们，引导我们，更是赐给我们力量的。那虽然主升天了，但是我们心里面的圣灵是主与我们同在的一个切据。OK， OK， 在这个变化多端的时代里面，我们为很多事情忧愁，也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在哪里。那不要忘了有这个宝贝在我们心里，就是内住的圣灵。很多的时候，诸多的难处一下子都到我们的心里面来，让我们真是觉得身心灵都非常的疲惫。那在这个罗马书的经文里面就是还是罗马书第八章那边就描写的非常贴切。他这边讲到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这边讲到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甚至在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不晓得怎么祷告，那个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为的是要来帮助我们，使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这是何等宝贵的经文，在这不安的世代，我们靠着复活的大能得着能力，和内住的圣灵来得到安慰。 OK， 在前言那个地方，我现在已经讲到最后一个 slide。 在前言那个地方，我列出了一些在我有生之年发生重大的历史事件，还有在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所经历的一些挑战。那看起来在一生的路上，我们有很多的挣扎和不安，平顺安稳的人生就显得非常的宝贵。那在这样不安的时代，我们要用什么样正面的态度来面对？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三点，就逐渐增长的信心，就是 keep faith growing，还要过一个爱神爱人的生活，活出那美好的见证。Keep love flowing。第三点就是时常和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有交通，有感动，帮助我们度过这个不安的时代。就 keep Holy Spirit moving， 感动我们。当我们有了这些正面的态度， 啊，神也帮助我们度过了这些不安的世代和人生的起起伏伏。那当我们走到人生的最后一里路，就刚才我们唱的第一首诗歌 When my strength is gradually decaying， 当我们走到人生最后的一里路，回头看到我们路上多有主的这个恩典随着我们，我们就因此感谢主。但是我们往前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什么？是不是死亡之后什么都没有的一片黑暗？还是看到那个进入永生之后在天上一个光明的居所？那要知道主耶稣复活的大能不只是叫我们在今生有益处，他更叫我们在来生有盼望。正如我刚开始读的这个彼得前书一章三到四节所说的，我再念一次，他讲：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那我承认，那个天上的基业，现在的我还没有完全能够领会到，但是我是希望借着主带领我在这个不安的世代平安的度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使我能够逐渐的体会到那个最宝贵的应许，其实就是那一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和所有愿意在这个天路上奔跑的信徒们存留在天上到永远的基业。那我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些，但愿我们能够来彼此勉励。那最后我们有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在这一生的路上带领我们走过，特别在这末世的时候，很多的不法的事情混乱的事情来搅乱我们的心，使我们不得安息。但愿主你的爱再来充满我们的心，也让我们能够信靠顺服在圣灵的带领，更求主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看到天上有一个更美好的家乡，在那里是一个新天新地，在那里不再有黑暗，不再有痛苦，也不再有死亡，我们就不再受到罪恶的辖制，乃是神要在那里做王直到永远。我们这样子祷告感谢，实在是奉靠我主基督耶稣宝贵的圣名求，阿门。